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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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真爱世界，我是木星，
我是林阳。
诶，我们今天继续和林阳来聊一聊他的恋爱脑的经历。现在已经变成了基督脑了，基督脑了。
是的是的，摆脱恋爱脑。
摆脱恋爱脑哈。所以其实在过去的那两段感情当中，你都是渐行渐远，因为你第一段感情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挣钱供养他，
对，
让他得到开心和满足，而第二段感情又是完全的以他和他的家为核心的去运转，所以你会发现，你不仅丢掉了自己，你丢掉了主，
对，
你的生命没有主了，
对，
所以主心骨一旦没有了，你会发现被别人抛弃的感觉就是哇，我好可怜啊，
是，
就马上陷入到一种自怜，然后开始去抱怨，甚至会怀疑神，有一些姐妹会在这个时候怀疑神、抱怨神，甚至是离弃神。但是就像你说的，神从来不离弃你，
对，
即便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四分五裂，破碎到像一个烂泥摊在地上，可是在神的手中，他会说，孩子没关系，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嗯，
所以其实现在你的生命就是在神的手中重新来过的一种状态，
对，
而这种状态也因着你对神的这种救赎有了感恩，所以真的就像我们是一个破碎的瓦器，可是里面有宝贝在发光，
是的，
所以就更加愿意为主奔跑了。
对，
是，所以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和对于恩典的渴求去服侍，去为主奔跑，去学神学，那很难坚持的。但是当你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会每一天充满动力。
是的。
那现在因为已经二十多岁了，这个
快三十了，
三十，身边的亲朋好友是吧？有些姐妹都抱孩子了哈。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和目标吗？就是在接下来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嗯，我两年之内要把自己嫁出去？
哦，之前还真有，我就在跟前一段分手之后，我说哇，距离我的目标三十岁之前结婚，三十岁抱娃这件事情好像实现的可能性有点小了。尤其是现在更近了，但是现在的心反倒更平稳安静了、嗯、那个平稳安静，那个安全感真的是来自于神。当我们里面在神的里面是感觉到完全的接纳和平安之后，你觉得年龄重要吗？不重要、嗯、你觉得急于找一个人完成婚姻的任务重要吗？也不重要，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焦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爸妈还有一点担心，有一点着急、嗯、就说哎呀，身边有合适的男生就去交往试试看嘛，就不要太急于把人家否定或者怎么样。可是我想说哇，你越这样我越不想交往。
当然不是要叛逆父母，而是要听从神的时间，
对，
听从神的安排。
是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我知道这是神的时间或者是神的旨意、嗯、
对，
我也相信有很多生命很好的姐妹也许真的是曾经错过了神的预备。那我相信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直单身的姐妹，可能当初神的确把合适的人放在生命当中，但是出于环境，出于自我的认知，自我的骄傲，或者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并没有顺服圣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要鼓励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有神为你，因为我相信神不会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是一见钟情。
对，
有没有一见钟情？有，
有，
对，但是那毕竟是少数。我曾经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牧师说，我觉得我想要接受耶稣，可是耶稣不接受我呀，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一直在敲门，神都不给我开门。当时我的牧师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跟你的先生是一见钟情吗？我说当然不是，我第一眼见他我没看上他、然后牧师说，那为什么你后来选择要嫁给他呢？我说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蛮有责任心的，然后对我也很好、牧师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跟神是一见钟情，那么其实你的根基是不稳的。那我们并不是说所有一见钟情根基都不稳，但是只有你慢慢越深入的去了解他，你就越爱他，你也会越在他的身上看到发光的地方，从而愿意去追随他，
是，
然后跟他在一起。那其实反过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神会预备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人、合适的方式，甚至是合适的一个场景，我真的是相信，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美好的计划当中。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同样还想问一下林阳，就是你如今已经知道了自己恋爱的目标，那如果真的有一天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选择马上的投入这段感情，还是说因为之前的两段过程不太好的体验，你会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
首先我很相信一点，就是当我的状态在恢复在好起来的时候，如果再有弟兄出现的话，一个还不错的弟兄出现的话，我可能不会下意识的像以前那样，可能原本会有一些伤害，所以
就先把心门关起来。
对，或者会甚至是会带着一些伤害的东西出来，想要伤害到对方，来检验他会不会啊，
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迎难而上啊。对，不会了，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先调整好，而如果在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你跟神的关系慢慢处理得更好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男生出现，我可能会说好，我们先做好朋友，我愿意把一个敞开的心和你好好的相处，去做好朋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祷告，
寻求和祷告，看有没有那个平安，有没有那个你曾经有过失败有过教训的点，你发现好像有在翻转，有在调整，有不一样，然后以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从神而来的领受带领。我觉得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双方的，不是单方面的，
是
不是只在你心里或者在他心里，甚至是身边很敏锐的属灵长辈，他们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所以这时候我也很想鼓励一些单身的，尤其是姐妹，就是有时候姐妹会争竞一个所谓的我是不是早早的把他带到我的朋友圈子，或者带到我的长辈圈子，就证明我更多喜欢他。 No， 这个不会代表着什么，
是
可能是更多的朋友更多的长辈会作为一个观察者来帮助你去看，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恋爱脑治愈不久的人，这样的一个长辈，尤其是属灵长辈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总之就是心态一定要摆得很平，然后慢慢的去看两个人心里面能够感受到神的带领，从牧者长辈的角度能够感受到祝福，感受到愿意继续为你们来守望祷告，哇，我会觉得这些都是很美好的。
是，
然后还有接下来可能就慢慢的带到彼此父母面前，彼此认识，那当然这些是更好的过程。
其实在一个良性的关系当中是不急不躁的，因为神的灵赐给我们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
如果在一个关系当中是一直是一个急急躁躁像热锅上的蚂蚁的这种状态，那这个关系首先一定要警醒，你需要停下来
是
去思考这是不是神给的。
对，
但是如果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步骤了，我知道我们第一步先从哪里开始，先从友情开始，然后去寻求神。如果神真的带领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要让身边的人去印证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然后第三步才会说我带入家庭。其实在之前的采访当中，林阳也说了，你需要去观察他和他家人的关系。
对，
很多中国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会认为说，哦，我不能一下子就见他父母，那就感觉好像上纲上线了，
是
太正式了。
对，
其实不然。
对，
因为他在家庭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才是他最真实的。我们通常都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世界，对吗？但是我们把最糟的一面留给了家人。可是当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他真实生命状态的时候，其实反而让你更加知道他的生命到哪里了，是浅薄的还是成长的，是更新的还是本来就是一个遮掩的状态。
对，
所以我鼓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为人处事接人待物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起初创造的形象，但是他有没有去竭力的追求神所赐给我们原本的那个形象，即便是不幸的人也有良善的人愿意去追求。
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在林阳的分享当中，让我觉得你其实预备好啦，可以啦，
可以了，就等那个人来了是吗？
可以写 list 啊，
可以写 list。好，今晚回家就写，待会儿木心姐就给我一张纸。
真的，我们也要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求，我们的天父不知道什么呢？ 他什么都知道，我们破碎的过往，我们肮脏的灵魂，他都接纳了。他不仅接纳了，他还预备了最合适的方式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提拔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
嗯，
那与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胆地向天父去求？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啊，我以一个不信主的生命来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是我跟我的前男友4年的恋爱结束，结束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赌气，因为他也是主持人，我也是主持人，我们还在当地都很有名，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家非常就是就像明星的这个恋人一样，所以大家就会八卦啊，
是
偷拍啊。那4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分手，我跟你一样哦，当时你知道恋爱脑就是这样的，4年当中分分合合很多次，每一次都下狠话，我再也不会复合了，过一段时间又复合了。
是，
那我现在想来，我觉得是神的保守。我那一次第二天我上节目打开话筒，我就告诉大家我跟某某某分手了。
哇哦！
从此以后不要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哇，好勇敢！
我把我自己所有的退路都绝了。那4年之后，那个时候我就在节目里面，那很多的人就安慰我嘛，因为都是粉丝，然后那个时候粉丝就安慰我们，觉得哇，你们郎才女貌啊，你们这么好，为什么要分手啊等等。那我当时就在节目里面说，我说不用担心，我一定26岁结婚，28岁生孩子。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我向神所求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神啊，但我就是一直这样坚持，我说我26岁结婚，28岁生孩子，结果神全部都应允了。
哇，
我真的是在25岁的时候遇见了我的老公，26岁结婚，28岁有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头，当时一个不信的人，我都不认识神，可是神都去应允了，可见他对世人的爱。
是，
那今天我更要对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讲，大胆的去求吧，神的供应，神的应许是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求，而不敢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小信啊。
是，
如果你相信你的神真的可以按照我所求的，你当然你求的并不是说我中个彩票，我嫁给百万富翁哈。如果你所求的是符合神心意的，而婚姻本来就是神所设立来预表我们和基督之间关系的，他当然乐意我们进入一个良性的婚姻。
是，
那我们就更应该大胆的去求，因为这是向他来求他的心意。
嗯，
所以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要大胆的去求，但是不要恋爱脑，不要一竿子上头以后就血气冲头的投入其中，我们要按照神的步骤，不急不躁，慢慢来。
是的，
好，谢谢羚羊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我相信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也期待着你可以将你的故事、生命的见证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帮助大家，我们一起一步一步更加靠近耶稣。
好，谢谢木星姐，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次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小时候我一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出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 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丰盛，主爱中成长，是我才见证，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